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们每日读经的第二天，也谢谢弟兄姊妹和我们一同来学习圣经。那么我也相信啊，我们的相遇不是偶然，而是上帝他的安排。那么我每天分享的内容，每天早上5点钟都会准时的发到群里面，并且在头一天的晚上，我也会把我们要读的经文，就是我们要温习的材料呢，发到群里面，让大家能够提前的去预习。那么到第二天早上再听我讲的话呢，会更加的明白和熟悉。所以我们中间啊，有想要进群的还没有进群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进来。因为群已经超过了200个人啊，不能够再通过扫描群二维码进群，所以只能够让别人来邀请你进群。所以弟兄姊妹，倘若你想要进群的话，那么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进来。我的微信呢已经放到了这一篇文章的最下面，你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添加我的微信。那么在添加微信的时候呢，请你注明啊你的来意，这样我可以知道，以方便呢能够通过。那么加我的微信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公众号是很平安，但是我们不知道啊，这一个什么时候可能公众号呢会受到限制，或者呢被封掉，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如果我们有微信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呢就不会失联。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网站呢每天早上的信号比较好，基本上每天早上呢打开就能够听了，但是晚上的信号呢却比较差，需要缓冲好一会儿才可以收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尽量呢能够在早上收听，我们自己可以去安排一下我们自己的时间啊，尽量能够在早上收听。因为早上是灵修的最好的时间，而且早上我们网站的打开速度啊也比较快。好，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创世纪的第4章到第5章。那么圣经呢我们就不再读，因为昨天晚上呢我已经发到群里面，大家呢应该也已经看过，已经温习过了。所以在这里呢我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和分析。首先我们给这两章啊起一个主题，就叫做两种世系。本来我是想着给它起名叫两种家系呢，还是两种世系比较好呢？但我想一想，还是两种世系它的范围更大更合适一些。那么在还没有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昨天平安，今天主你又将新年的第二天赐给我们，主你也将新的生命时间和才能赐给我们。在这早上的光阴，主啊你又圣灵感动我们，呼召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来聆听主你的声音，就求主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焕发生机，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聆听学习主你的话，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主，与主同行。就主啊，今天我们也把我们的学习，把我们的一天的时间都向恩主交托，求主赐福带领，让我们能够合乎主你的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每日读经，今天要读的是创世纪的第4章到第5章，这两章圣经，主题是两种世系。之前我们也有这个周年读经，但是呢总感觉缺少什么，所以今年呢我尝试着我们的读经和学习能够配上讲解。 因为中年读经固然很好，但如果再配上讲解，那可能会更好。那么我们今天啊，我们该阅读创世纪的第四章到第五章这两章。那么我们给这两章起的主题就是两种世系。这两种世系呢，就是该隐的后裔和赛特的后裔。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系，就是两种家谱，两个家系。那么在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看到当亚当和夏娃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后，那么他们便生了第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该隐，然后他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亚伯。这是世界上的第一对兄弟，但是呢，这一对兄弟却上演了善与恶两种势力的斗争。本来是亲兄弟，但却反目成仇。哥哥该隐杀害了弟弟亚伯，该隐成为了世上的第一个杀人犯，也是第一个任魔鬼所驱使的人。而亚伯则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经历死亡的人，那么同时他也是第一个殉道者，为义而受逼迫的人。首先这两对兄弟啊，他们都生长在同样的一个家庭，同样的父母，同样的生长环境，受着相同的教育，可是呢，他们的性情，他们的本性却大不相同。该隐固执己见，而亚伯顺从上帝。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放羊的。他们都领受了关于献祭的知识，他们知道这一个献祭是向救赎主表达他们的信心，他们必须借着杀羔羊献祭来仰望那为他们而死的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所以他们都明白这一个真理，但是该隐却怎么样呢？该隐却拿他地里面的出产献祭给上帝。那么在该隐看来，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合适，因为他认为他亲手劳碌得来的把最好的土产献给上帝，所以他认为他已经把他的最好的东西给上帝了，所以他认为他做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弟兄姊妹，很显然上帝没有悦纳他的供物。那上帝为什么没有悦纳呢？乃是因为该隐所献上的是他自己劳碌的，乃是他的立功之法。他以他的劳碌，他以他的好行为来博取上帝的喜悦，但很显然行不通。因为人只有仰望被杀的羔羊，才能够得蒙上帝的赦免和悦纳。所以弟兄姊妹，这说明了什么？今天很多人不也是这样吗？以自己所认为的好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并且说我是发自真心的，我是发自内心的，我是真诚的敬拜上帝的，上帝知道我的心，但是却怎么样？却没有按照上帝所制定的方式来敬拜他，而按照自己所认为的好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一个呢，是被称为在自己眼中看为善，但是呢，并不符合上帝真理的要求。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23到24节，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敬拜上帝呢，是要怎么样？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么这个诚实呢，在原文翻译到我们中文翻译为诚实，但其实呢，它不单单是诚实啊，它还包括什么呢？包括真理。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说我单单诚心就可以，不能说我单单诚实就可以，还要怎么样？还要合乎真理。该隐献祭，他献上他劳碌得来的，他也很诚实，他认为啊，我已经把最好的给上帝了。 所以他也很诚实，那为什么不蒙悦呢？因为没有按照真理，没有按照上帝所定的方法来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悦纳，而他弟弟亚伯的供物却怎么样？却蒙悦纳。因为亚伯因着信，把羊群中头生的羊羔献给上帝。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么亚伯的供物为什么蒙悦纳？因为他是按照上帝所定的方式献祭给上帝，就是把羊的头生的献给上帝，代表着他要仰望那将要来到的那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这就是因信献祭，因信仰望，按照上帝所定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而不是按照自己所定的方式敬拜上帝。好像耶稣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一样，你们是遵守人的遗传，人的教训，而废掉了上帝的诫命。今天很多教会不也是这样吗？遵守人的遗传来代替上帝的诫命。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算你再忠心，你再真诚的心意，但是没有合乎真理，那么上帝也不悦纳。所以该隐啊，就感觉自己很没有面子，他心里面就很嫉妒，很生气，因为他作为哥哥，他的祭物呢没有蒙悦纳，而弟弟的祭物却蒙悦纳。所以该隐就怎么样呢？就变了脸色。弟兄姊妹，该隐生气合理不合理？该隐生的是易怒吗？很显然不是，而是因为什么？因为嫉妒，因为恨而心中仇恨的这个怒气。所以这个精神乃是撒旦的精神，不能够见得别人比他好，总是以自我为中心，做事情总是考虑自己的感受。当别人比他好，或者别人不按照他的意思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怎么样呢？生气了，变了脸色了。那么上帝啊，就对该隐怎么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就是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这句话是上帝对约拿讲的，你发怒合理吗？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所以弟兄姊妹，该隐是什么情况？自己眼中有良木，却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其实亚伯连刺都没有，因为亚伯是因信得蒙上帝的喜悦，所以亚伯他连刺都没有。在上帝看来，亚伯是一个完全人，而该隐的发怒全无理由啊。而且该隐的祭物不蒙悦纳，是别人造成的吗？是上帝故意的吗？不是的，而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导致的。正如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什么是行得好呢？行得好，这个标准是什么？好的标准是什么？好的定义是什么？这个行得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而不是按照自己所认为的好去行。人所认为的好不一定是好，而神所定的标准才是好。因为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看着是好的，上帝看着是好的才是好的。上帝又讲，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个他是指着什么呢？乃是指着罪恶呀，罪恶要恋慕你，要追赶你，罪恶要缠住你。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制服他，不能够被心中的罪所制服，不能让心中的这个怒气，让心中的这一个不好的意念控制我们自己，不能去顺从这个罪啊。但是该隐没有，他放纵他内心的这个怒气，放纵他内心的这个自私的欲望。那么他弟弟亚伯来劝他，出于爱来劝他， 可是他却怎么样？他不但不听，还感觉自己的自尊心好像受到了伤害。我是哥哥啊，你是弟弟啊，你来劝我啊，你来教育我呀。所以呢，该隐不但不接受他兄弟亚伯的这个劝告，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怒气填胸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亚伯杀在田间。所以该隐成为了世上的第一个杀人犯。那么这一种杀人的行为起源于内心的自私，内心的仇恨。那么这种仇恨的精神起源于撒旦的精神。而亚伯不但把羔羊献给上帝，那么同样他也拥有羔羊的精神，就是温柔温顺的精神。所以亚伯成了第一个殉道者。所以该隐和亚伯就代表着两等人。该隐代表着历代以来所有逼迫上帝子民的人，那么亚伯代表着历代以来所有信靠上帝的儿女们。所以这两种的势力，善与恶的斗争的势力，在该隐和亚伯两兄弟的身上上演得淋漓尽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世上呢只有两等人，一等人像该隐，另外一等人像亚伯。一等人是属于撒旦的一方，那么另外一等人是属于上帝的，属于耶稣基督的一方。一等人有龙，有撒旦的愤怒，那么另外一等人有上帝的儿子羔羊的温柔谦卑。这是两种人，两等世系，两种家系。我们可以翻开圣经，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翻开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四节。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保罗论到信心的先贤们，信心的伟人，里面谈到了亚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们再往后面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因着信心献祭给上帝，而该隐呢，因着他自己的喜好所认为的方式献祭给上帝。所以亚伯所献的比该隐所献的更美。那么这个更美是美在哪里？就是仰望被杀的羔羊。弟兄姊妹，今天你献的是什么祭？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还是按照上帝的意思？你所献的是你自己的善行，还是耶稣的被钉十字架？那么该隐杀了亚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亚伯不好，而是因为该隐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所以该隐是属那恶者。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四章。所以因此呢，该隐被上帝所咒诅，大地也因为该隐受了第二次的咒诅。第一次呢，是因为亚当的犯罪，大地被咒诅，长出荆棘和吉利，就是长出杂草来。但是因为该隐的犯罪呢，地受了第二次的咒诅，就是地不再给人效力，就是说地的出产会减少。上帝对该隐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那么这里啊，我们要注意，上帝并不是说血会说话，也并不是说亚伯灵魂不死，而是说亚伯的血见证了该隐的罪，证明了该隐杀害了他的弟弟亚伯。 就好像这个血能够讲话一样。所以这里呢所采用的是拟人的手法。于是大帝因该隐的罪被咒住，因为该隐是长子，并且该隐被上帝驱逐离开伊甸，离开伊甸这一片地方，往东方迁移到挪德之地。本来亚当他们一家人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他们依然是住在伊甸园的旁边，就是依然住在伊甸这一片地方。但这个时候呢，该隐离开伊甸，被驱逐到东方，就是挪德之地。但是该隐却给上帝要了一个记号，上帝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于是给该隐一个记号。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没有立刻击杀该隐呢？其实啊，这个问题呢和上帝为什么没有立刻击杀撒旦是一样的，乃是为了让该隐有机会呢去发展他的后裔，以显明罪恶在世上所能达到的可憎的地步，以显明了罪恶的可憎。所以圣经从第17节一直到24节是谈到了该隐的世系，就是该隐的家系。首先该隐生了第一个长子，名叫以诺。这个以诺啊，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啊，完全不是一个人啊，我们不要搞混了。这个以诺是该隐的长子。那么该隐呢，首先建造了一座城，按照他儿子的名啊，给这座城起名叫以诺。这是世上的第一座城市，所以该隐可以说是城市的建造者，也可以说是城市的鼻祖。那么该隐的后裔当中啊，特别要谈的就是拉麦。拉麦是该隐的六世孙，是亚当的七世孙。虽然该隐犯罪了，但是该隐他依然是亚当的儿子，所以该隐所生的六世孙拉麦依然是亚当的七世孙。那么这一个呀，和赛特所生的六世孙以诺完全不一样。我们知道后来呢，亚当又和妻子夏娃同房，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赛特就是代替的意思，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所以赛特呢，他以生儿育女，直到第六世孙的时候给他起名叫以诺。所以赛特的第六世孙以诺也被称为是亚当的第七世孙以诺，就是说亚当从该隐这边得到了第七世孙是拉麦，但是亚当从赛特这边得到的七世孙是以诺。所以同样是七世孙，但是呢该隐这边的和赛特那边的是截然不一样，所以拉麦和以诺完全不一样。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而且不尝死味，被上帝接升天。而拉麦呢却怎么样呢？拉麦是第一个多妻制的人，他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所以拉麦啊，他是世上第一个破坏婚姻制度的人，他是第一个多妻制的人。那么不但如此，他还是杀人犯。在23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拉麦自己说，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拉麦呢，他不但是世上的第一个破坏婚姻的人，就是多妻制的人，那么同样他还是一个杀人犯。所以这就是什么？该隐的后代，罪在该隐身上作王，同样他也把这种罪遗传给他的后代。这就是一个家庭的影响，会影响他的子子孙孙，影响他的后代。那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世上的这种很多人的家庭，这个家系一代一代这样下来，跟他们的教育，跟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习性啊，是有很大的关系。 教育和生活习性会直接影响你的下一代，这样呢，代代相传。这是该隐的世系。那么第四章的25节到第五章啊，是谈到了赛特的世系。赛特的世系也被称为是洪水之前的十位先祖，从亚当到挪亚，一共十位先祖，一共十代人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该隐他是亚当的儿子、长子，但是在记录家谱的时候呢，圣经并没有把亚当列在该隐的家谱当中，而是列在了赛特他们的这样的一种家谱当中。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一类人啊。一个是敬拜上帝的家谱，那么另外一个呢是不敬畏上帝的家谱。所以这两个世系就成为了洪水之前的两种人、两种世系。他们住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该隐的后裔他们住在城市里面，那么赛特的后裔他们住在山里面。该隐的后裔奢华宴乐，放纵罪恶，虽然知道上帝，但是呢却不敬畏上帝。但是呢，赛特的后裔他们却住在山里面，他们保持对上帝忠心的信仰。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五章里面记载了十位先祖，那么他们的名字呢，不但记在圣经上，更是记在天上的生命册上。那么当我们阅读圣经的时候，那么以后呢，我们都会读到啊，就是圣经会把上帝儿女的名字记得非常的尊重，非常尊重，非常的清晰，一点儿也不含糊。这说明了上帝对他儿女们的爱，承认他们为自己的儿女。所以他们的名字写在圣经上，就如同写在天上的生命册上一样。所以他们的名字呢，永垂不朽。这就是两等世系，两等家谱，两等人。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属于哪一等世系？我们属于哪一等人？我们的名字写在哪里？我们是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呢？还是像拉麦、像该隐一样放纵内心的罪恶呢？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那么我们明天早上五点钟，我们还一同来学习。没有关注公众号的弟兄姊妹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那么想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帮忙转发分享，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主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主你的儿女，让我们的家谱能够和亚当和以诺他们同列，让我们能够和他们是站在同一阵线的人，让我们能够站在他们的队伍当中。求主让我们从该隐他们的世系身上获得警戒，不犯他们所犯的罪，不放纵我们内心的欲望和罪恶。虽然罪要追赶我们，罪要恋慕我们，但是主啊，愿你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制服罪，胜过罪，不容罪在我们里面掌权，让主你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使我们也能够从亚伯的身上获得鼓励，让我们能够坚持真理，让我们能够因信仰望我们的被杀的羔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也能够坚持真理，即便为福音而遭遇逼迫和性命和死亡，主啊，我们也不害怕。救主啊，虽然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但求主把我们分别为圣，因为主你应许我们，你不是让我们离开世界，而是让我们离开那恶者，离开罪恶。 就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主啊，当你来的时候，你要把世上的人分为两大群，你要分别绵羊和山羊，你要分别敬畏你的和不敬畏你的，你要把麦子和败子分开。救主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能够站在义人的队伍当中，没有人可以数过来的队伍当中，将来能够到天国，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有很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主啊，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身在其中。主，我们感谢你，愿主救我们，能够救我们到底。荣耀归给天父，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